哈利路亚，我想念你们，爱你们每一位，我把你们都视为宝石，在我们主耶稣的心中和怀抱中是珍宝。我们要继续分享马可楼和马可楼的奥秘。只要记住圣经的每个部分都很重要，因为整本圣经，如果有人告诉你圣经包含神的话，告诉他不是，不是包含，就是神的话语，代表每段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所默示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Amen。 好，许多许多旧约圣经的内容，很多旧约的内容都是对犹太人说话，对以色列国说。当神俯视地球，神看到三个国家，可以这么说，在他眼中只有三类人，就这样，要么是犹太人说犹太人，或外邦人非犹太人，犹太人称我们为狗印，外邦人狗印，或神的教会全新的人。 OK， 当神往下看，神看到三类人，一旦你明白这一点，圣经就会向你敞开。神对以色列人说的一些事，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很具体。今天有基督徒想要回到律法之下，他们想做犹太人在旧约中被吩咐或被命令要做的事，所以这被称为犹太化的基督教。这就是耶稣所警告的，甚至在启示录中也是如此。有些人说他们是犹太人，但他们不是，耶稣说甚至在加拉太书，他们也试着恢复律法。保罗的论点令人惊叹，保罗说，那我们的祖宗我们该怎么说呢？他对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说，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得了，亚伯拉罕得了一些改变他生命的东西，亚伯拉罕得了一些东西，给他一个又一个的得胜和祝福，他成为信心之父，就是后来信之人的父。所以保罗问，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亚伯拉罕得了与肉体有关的东西。当你谈论肉体时，总是关于努力，我们的作为。亚伯拉罕得了什么关于肉体，关于我们的努力？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和努力称义，就有可夸的，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不是他的行为。如果是他的行为，就有可夸的。但神说他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算为义人。但你可知道，当某人仍不敬虔时，神算这人为义吗？当人信靠基督的那一刻，那人还不敬虔，里外都一样，神仍称他为义。我超前了，但下节经文说亚伯拉罕的信心被算为义，然后又说好，做工的得工价，如果工作奖赏不是恩典而是欠你的，同意吗？你的老板在月底给你你为他工作的薪水，是恩典的给予吗？还是欠你的？是欠你的，他欠你的，对吗？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是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仔细听，唯有不做工的，还有这些来自罗马书四章，你可以之后读。唯有不做工的，只相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信他使不义之人称义，看到吗？许多人认为神称敬虔的人为义，不知何故我们的思想仍然被困在其中。神称敬虔的人为义，神称圣洁的人为义，神称那些遵守律法的人为义，神称那些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与他同行、与他完全同行的，神称敬虔的人为义。不，不相信神算你是义，就是你必须信神称罪人为义的信心。必须有个公义的根基，是十分圣洁的神称罪人为义。 而这个坚实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自己担负你和我的罪。圣经说神使那不知罪的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牧师，你怎么说？我在自己身上看见许多不敬虔，我看见许多错误的感觉，错误的情绪，错误的欲望，隐秘的坏想法，你怎么能说神称我为义？那么你如何能解释那不知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与你的罪一起成为有罪的？如此你能说我没行出公义却成为义人？哈利路亚，大家阿们吗？赞美主，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忘记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如果你看今日的世界啊，世界在求告，世界在呼求，他们甚至不知自己在呼求什么，但他们正在呼求真爱，来自神的真爱。我是说有各样现代的工具和人工智能和ChatGPT 也越来越进步我们造出各种设备来帮助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该有助于我们的生命，却有更多的人心理健康出问题，有各式的挣扎，婚姻破裂，你知道各种的战争人们发泄肉体的欲望愤怒，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这么生气，这么气愤，这么久，他们对每件小事都生气。哎妹，这么多愤怒的人。
So many angr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precious love of Jesus they have never heard. If you don't go,If I don't go, if we don't go, how will they know?
对吗？所以我努力在每次讲道中都传讲福音。你知道我们有复杂的基督教，你在 YouTube 上看到的，你会发现基督教与末世有如此多的联系，其中有一定的道理，我教导末世。有真理，要确保你教导的真理是基于圣经。没有人有权说这正在发生，这部分是第四个清道的碗，审判的碗，这是启示录的一部分，我们正在进入大灾难，没人有权这么说。每一代人当世界上发生坏事时，他们说这是启示录的迹象，并不是，我们还没到那一步。你怎么知道屏幕是？因为我们还在，我也还在，教会也还在。圣经说耶稣在马可楼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注意，没有敌基督，没有大灾难，就像一切都过去。为什么？因为被提给他的教会的奥秘，他拯救我们，我们在任何人知道前就消失。圣经用这个字，霎时间我们会改变。首先得到的是我们的身体。我想先停一下，谈谈我们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像拉撒路的复活，我以前分享过，对吗？拉撒路被耶稣复活，在未来某时会再死，那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永远不再死。我们正处于复活中，其实你听见我说的吗？我们正处于复活中，不是将会，我们已在复活中。即使我们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的身体倒下，因为我们的身体不是真正的我们，我们是灵与魂，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居住之处，我们在地上的外衣，我们在地上。即使身体倒下，我们也可以看着，我们可以看着医院，我们可以看着我们所在之处，然后我们升天，让耶稣再来的时候等候我们的身体。 Amen。 复活的力量如此强大， 即使有人死在海里，启示录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你读过吗？在启示录中，有时候人会问我，你知道这仍然是基督徒之间的辩论，埋葬或火化。我们理解，因为新加坡的土地稀缺你知道火葬又流行，所以基督徒不该火葬，有人说基督徒该土葬。让我告诉你，就算有火葬，我要告诉你，如果海交出其中的死人，你能想象海中的死者处于什么状态？原子无处不在，也许在一些鱼的胃里，但复活的力量还胜过死亡，就是如此。神确切知道每个原子，他的力量进来会有复活，把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何等的得胜。我们不是在天上飘来飘去，我们会有身体。你看，我可以握手击掌 ，You Amen。我们不会飘来飘去，像灵魂或鬼魂。我们将拥有荣耀的身体，圣经说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时的身体一样。除了耶稣的身体，他告诉门徒，触摸我，感受我，他有骨和肉，对吗？然而他可以出现和消失，这个身体不能。他能出现也能消失，并不是他是看不见的，已经不在了。不，他在那里，但你看不见。瞬间他在七英里外的以马忤斯路，七英里外，那个新身体超越时间空间，而且永不会死。你永远看起来都像环球先生。Amen Amen， 我该让你牧师来做 OK。 你们越笑我就越被侮辱，对吗？我们每个人都会看起来像环球小姐，不再有软弱，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病症。持续多久？永远。你在那个身体里甚至不会感到无聊，不需要看手机。你所看的任何地方都比盯着荧幕还好。阿门，永远。阿门。好，耶稣在马可楼里与门徒分享这一切。头一件事，耶稣上十字架前最后做的就是再次记住这一点，福音是什么？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Amen。所以是因信而称义。Amen。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好，所以我分享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啊，很快的，我还没讲完清洁，但今天想要讲别的。在此之前，让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中的洗脚。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我喜爱这个，你知道他不是无处可去，他要离世与爱他的父一起。 Amen。 神圣的那位，他要归去的那位记住，那些已经离开的亲人，他们要归去那一位，不仅是个地方，归去那一位。好，他既然爱世间，我写下这句话，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里的到底是极致，他爱他们到底。 OK， 不是结束，好像一段旅程会有结束。不，到底的希腊文意思是极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请注意首先提到的背叛，然后耶稣知道。好，我们注意到什么？神给我们什么？还是魔鬼在做什么？后来耶稣会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耶稣注意到什么？耶稣知道不是魔鬼。我们刚读到魔鬼放在一个门徒心里，为了钱出卖他。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洗净门徒的脏脚。 Amen。 耶稣 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你必须知道你是谁，你必须知道神已将万有给你，然后你才能谦卑。从这里，神在多年前向我显明，人们骄傲时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请记住这一点，当你在路上开车时，他们大喊大叫，告诉自己你和他们不同。你认识父亲，你知道他爱你，知道你属他，他已将万有交在你手中，因为你在基督里，他将万有都给了耶稣，你与基督同为后嗣，万有都属于你。那个人正在挣扎，因为你不知道他正在经历什么，刚才在家里发生什么，办公室里发生什么，他发现在你身上，因为你不是原因，你是先前发生事件之后果的接收者。如果设身处地站在我们指控之人的角度，我们不知道他们经历什么。有时你看见父母大喊大叫，大吼大叫，你知道在老师那里，因为他们的孩子那个孩子，他们说的那个孩子是自闭症患者。母亲日复一日和那个孩子住在一起，你就不能对妈妈有耐心吗？有时我们必须设身处地想，我们缺乏许多爱。我想今天的这段经文会教导什么让我们有爱，如何成为有爱的人，遵守他向我们显明的新诫命。阿门。这是何等有爱的举动，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中，就像约瑟知道埃及的一切权力都在他手中，背叛他的兄弟们现在正站在他面前，他用他拥有的力量做什么？他现在是埃及的宰相，除了法老之外最有权势的人，法老的得力助手。他看着这些几年前背叛他的人，如今站在他面前，凭借他拥有的力量，他选择原谅，上前来，我的兄弟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你以为你卖了我，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只有认识自己的有安全感，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是什么。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只有认识自己的人才能谦卑。我说过了，其余门徒彼此相望，不可能，不是我，我是彼得，我将成为第一任教宗。多马说，别看我，我怀疑轮到我了吗？ Amen。 好，耶稣做到了在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件事，非常有象征意义。我说象征性，因为我们确实有实践，我不会嘲笑你。有时你端着一盆水去找你的妻子，会很棒，如果可以的话，去找你的孩子为他们洗脚。 Amen。 就像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喜爱帮他们洗澡吗？你想继续下去，对吗？ Amen。 因为爱，爱，爱，就是因为爱，你为他们洗脚。于是他拿起他们肮脏的脚，洗他们的脚。他不是告诉我们要实际去做的，因为后来他说，你称我为夫子和主，如果我是你们的主和夫子，就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请注意，他赐我们有福的秘诀。直接往下到那部分，圣经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看看这个，就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里的有福 Makarios 也就是喜乐，喜乐。好，基督徒们，如果我们互相洗脚，再说一次，不是实际的举动，实际行动没有错，你想帮我洗脚没问题。 Amen。没什么不对的， OK， 洗脚这行为没有错，但绝对是象征性的。为什么？因为当他到彼得面前，彼得说，你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并明白，还记得吗？好，彼得明白是洗脚吗？耶稣是谦卑的。我想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不可能是实际行动，我现在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代表当他回去与父同在，他在父右边，直到今天，他作为你的大祭司在做什么？ 他在为你洗脚，每一天都是。今天早上我有幸为你洗脚，因为各位，一旦你得救啊，还记得彼得问的吗？不，我们责怪彼得，彼得有时会胡说八道，你知道的。我的意思是，他总是胡言乱语。我希望他在鞋子上涂上香草味，常常胡言乱语。我们责怪他，但实际上我们感谢神，他问这些问题，我们听到答案。你喜爱的一切，就像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一样，你让一些朋友说一些你不想说的话，对吗？你责怪朋友，但你很感激你的朋友在课堂上问了，我说的对吗？好，因为彼得对耶稣说，你有不可洗我的脚，耶稣接着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不是在我里面，那是救恩。无份代表你不能与我同行，我朝这个方向走，你朝那个方向去，你与我无份，不是希腊文中的 and， 而是 meta 意思是和我一起。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然后彼得说，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他很极端，你认识这样的人吗？很戏剧化，一会儿在这里，没办法，在中间的，要不就是摆到另一端。认识这样的人吗？你每天早上在镜子里看见他吗？要么是这样，要么是这样。最后鸡蛋很好吃，十个鸡蛋。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彼得说，洗我的手，洗我的脚，头也要洗。然后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看这句话，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我喜爱这句话，洗过澡的是什么意思？洁净的力量是当我们每个人得救，当我们信靠基督时，我们就得洁净，这叫做圣灵重生的洗。重生的洗，这个洗是不能重复的，一旦你得救，你就得救。我不是在讲专业户，那些自称得救的人，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在表格中他们填写基督徒是他们的宗教，自称并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神想要有永生的人，明白吗？ Amen。 好，一起来看，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全身就干净了。神的孩子，你有没有深入这些话语？就在这一部分，你有没有让自己深入，确定你是完全干净的？你说，不，不可能，不可能的，我就在今天早上开车到这里路上发了脾气，屏幕是，不，神看着你，神说你是完全干净的。请记住，这个人虽不敬虔，但因耶稣所做的，他被称为义。好，有些人对此有疑问，他们的自以为义有问题。但问题是，其实他们仍渴望追求一些自以为义的行为，他们无法领受公义的恩赐，他们仍然指望自己生出公义。各位明白吗？ OK， 好，很明显这是象征性的行为。唯一基督徒每天唯一要洗净的，让耶稣洗，不是自己洗，是让耶稣洗。每当你打开圣经，每当你听见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你会说，主耶稣，请为我洗脚，因为今日沾沾许多尘土，知道吗？脚象征你每日的生活，就是这个。你知道，我们行走在这世上，我们听到各种亵渎，我们听到各种坏话，我们也听到各种消极情绪，我们听到各种不信，我们听到，我们读到我们身边都是那些有不良影响的人，到处都在讲欲望。你知道我们被玷污，就像一根金条掉进泥里，仍然是金条，价值仍在，但现在被玷污。你该怎么办？你拿起金条，然后用水清洗，对吗？你用水清洗会让金条更闪亮，但不会增加它的价值。 OK， Amen。 用水接着到洗净你洗完澡后非常清爽， Amen。 但还有一件事我想说，我上次没分享，就是当 当他洗净你后，他用手巾擦干你的脚。圣经说，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请记住，第三节说，他要回去神那里，他从神来，他知道他从神而来，他要回到神身边，他知道这一点。换句话说，他正在向我们显明他在天堂会做的这个象征性的举动，向我们显明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将在天上为我们做的事。他仍然服侍，他仍然服侍他的百姓。哈利路亚。还记得他曾经说过，人子来不是要被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只有我们允许他服侍我们，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好管家、好仆人。阿们。他想洗你的脚，那你的家人呢？你说，哦，我某某某不读圣经，但是你有没有去找那个人，成为那个人的圣经？你的话可以为那人洗脚，那人可能不再有兴趣听，你知道讲道或来教会，但你遇到那个人，每次你见到这个人，你都有幸为他们洗脚，你会很开心。耶稣如此说，你若如此做，就喜乐。说一些关于基督的事，说一些话，让他们感觉到也许自己需要回到教会。哦，就是那个人激励我去做比我自己更高的事。哦，对，当我和他在一起时，我想起来我忘记了神荣耀的美丽。哦，和那人说话时我感觉到了，祷告成为那样的人，这是实际的爱。 Amen Amen。 如果我你的主和夫子对你做这些事情，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如果你这么做，你就喜乐。马可楼的最优先，他为我们做了榜样，阐明他正在为我们做的一切，然后他说，现在你去为别人洗脚。再一次，他指的不是实际的洗，虽然没什么不对，这是属灵的，他向我们显明正在发生的事。你和你的妻子说话，你和你的孩子说话，好，给他们洗脚，告诉他们发生什么了。前几天我读到耶稣如此做，对了，我正向你们传讲的道，昨天下午我对儿子说了，他说哇哦哇哦，我会告诉你哪一部分，他说哇，好吗？好，我们继续。还有手巾，注意第五节最后一部分说他擦拭他们，他洗完后就用他寄的手巾擦干。对了，基督徒尽量不要让水太冷或太热，别烫伤他们的脚。我有机会为你洗脚，你知道你和他们说话的方式，哇，你知道太冷了，你不再去教会了，我在洗他们的脚。我告诉你，你已经冷淡退后，你以前这么火热，哇哦，你批评的方式让人感到冰冷，水非常冷或者太热。我告诉你，耶稣要回来了，你可能会被丢在后头。我要告诉你，你会看见敌基督，世界变得疯狂，各种审判降在世上。各位，这是真的吗？敌基督会在这里，以及各种审判降在世上，更多的瘟疫会发生，但圣经说，在这一切发生前，我会来接你到我自己身边，所以我为你预备住处。 OK， 好，这太热了，不能这么说，不，确保啊温度恰到好处，然后不要让他们的脚湿着，很不舒服。你们何时感到清爽？在洗澡后还是洗澡时？有些人在很热的时候会感到神清气爽，他们在洗澡当时感到清爽，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洗完澡后会感到神清气爽。洗完澡后你会想再进入泥泞再去运动吗？你不必告诉别人别犯罪，因为在他们被洗净后他们就不想犯罪。因为人离开教会后感觉很脏，一旦我变脏，我不介意变得更脏。但如果我是干净的，我不想弄脏自己， 各位传道人，各位牧师，传福音，恩典的福音，不是任何其他福音，不是另一个福音，另一个耶稣，乃是恩典的福音。保罗说，为神恩典的福音做见证。大家阿门吗？赞美主。然后他用手巾的树上自己，对吗？当你查考手巾的希腊文，手巾被称为 lentin， 其实就是亚麻布。圣经中亚麻布象征公义，在启示录中说啊，细亚麻布是圣徒的义，启示录中的所有圣徒都会穿着细麻衣，细麻衣是圣徒的义。 OK， 但这是谁的义？那是名词，不是动词。谁的义？以赛亚书十一章告诉你，主七重的灵在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身上，这就是他的特点。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中第五节说，公义必当他的腰带，公义必当他的腰带。所以当你弯下腰去清洁别人的脚时，你用你说的话洗他们的脚，你可能与他们分享，可能会在这里和那里有启示，你一定要用手心擦干，让他们有一种感觉，他们在基督里是公义的。总是让人们离开教会时感受到他们在基督里是公义的，无罪不肮脏，在基督里是公义的啊！别忘了这条手巾，这是结尾部分，永远永远。出于某种原因，尤其是几个世纪以来，你知道让人注意到自己有罪的想法非常普遍，但圣经说这是旧约旧约的方式是杀人，定罪的字句，定罪的事工是荣耀的，并没说这没有荣耀，就是律法之下的事工，但公义的事工在荣耀中得胜，这就是神在这末世在全地兴起的。什么事工？要给你，要服侍你，要么是定罪，要么是公义。魔鬼很害怕，所以魔鬼不断攻击这个教义，同时也谋杀神的百姓。他们的品格，我是说他们的名或其他的，魔鬼试着谋杀，阻止他们传道。为什么？因为仔细听，看你是否明白。我只说一次，看你能不能明白。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亚当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有一些人，你说啊，我不相信神，我不相信圣经，有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你相信死亡，这是最终的。事实上，这是对圣经是真实的见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不想死，每个人都知道死亡是外来的，每个人都知道死不该成为人类的一部分，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不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人必须死，这并不自然。看着婴儿死去，这不自然，他们注定要变老，甚至不该变老，知道吗？至少好好生活。为什么？证明神话语的真实。你不相信神吗？你别无选择，你相信死亡，你相信死亡，我不相信死亡，因为你被关在家里，你拒绝面对现实。每个人都会死。嗯？这是普遍性的讲法，因为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正等候被提。圣经说我们不都会死，事实上那不是圣经的语言，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对基督徒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哎，没有，这代表当耶稣再来时，我们当中一些人会被提升天。赞美主。仔细听，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死亡在世界各地都掌权，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无论哪个国家，无论身在何处，死亡都统管。你可以爬上最高的山峰，时候到了死；你可以游到最深的海洋，时候到了死。啊？ 人工智能无法阻止这一点。你可以和 ChatGPT 谈论死， AI 对此一无所知，我告诉你，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能给你智慧， ChatGPT 只能给你知识。智慧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来自于神。何况死亡似乎远不止于此，每个人都会。但这里有一些令人惊异的东西。何况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为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这是赏赐 Doria， 是赏赐，是免费的赏赐。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因这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在哪掌权？在生命中。把 Celio 这个字延伸出罗马廊柱，就像经验法则一样，主宰生命，就像死亡掌权。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就更要在生命中掌权了，所以魔鬼要攻击这个信息。因为当你开始在生命中掌权，他就不能掌权，别说罪了，你将统管，别说那些现在似乎统管你的事，你将统管他们。这在旧约中很早就应许的，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君王从你而出。我告诉你们，这不仅是指以色列所有的王，指的也是你们每个人。圣经说耶稣洗净我们，他爱我们，启示录一章，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洗去罪恶，使我们做他父神的君王和祭司。阿们。我们今日与基督一起坐在君王的宝座上。阿们。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好。所以用手巾，我在洗净你，现在我正在擦干，说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如果你的头脑开始告诉你，或者魔鬼开始告诉你，你怎么能这样，就在今早，就在昨晚，就在上周，停下来提醒自己，这是公义的恩赐。因为这不是我赚来的，其实我做的一切都让我失去，这是恩赐，这恩赐改变了我。阿们。到目前为止明白吗？然后耶稣一路往下，他谈到一条新的诫命，让我们往下，同一章十三章，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一条新的诫命为何叫新的？各位，为何叫新的？如果你看见一种叫做新的东西，你就知道，我的天哪！敬礼，好好。如果有旧的，就有新的；如果有新的，那是指暗示有个旧的。什么是旧的诫命？什么是旧的诫命？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我记得有基督教精神科医生强调，你必须爱你的邻舍，就像爱你自己一样，也就是你不爱自己就无法爱你的邻舍。这完全是关于自我，自我，自我，这就是旧约的教导方式。今天新的诫命和我们遵守的方式，这就像开玩笑，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但这是摩西的律法，摩西主要代表律法，对吗？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但耶稣说，弟兄们，我要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他们看着，哇哦，是什么新诫命？在马可楼里，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一样。现在你必须发现，正如我爱你一样，他如何爱你？他刚刚写明了，他如何爱你。这就是为何整篇开始于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为他们洗脚，借着向他们揭开事物来爱他们。这里他告诉他们，现在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要互相洗脚，就像我洗你的脚一样，明白吗？如果你不明白耶稣对你的爱，你就无法去爱。 云牧师，圣经说你爱神要尽心，要尽意，要尽性，要尽力。这是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多少人听说过？好，我们都同意这是最大的诫命，对吗？这仍然被传讲为最大的诫命。好，我对此没有异议。耶稣说这是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当他被问到哪条诫命是最大时，他回答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神。别忘了，他是按律法生的，按律法为要赎回那些在律法之下的，懂吗？那时候他作为以色列的弥赛亚运行，他告诉门徒别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主要的事工是为犹太人，在他死后是为整个世界，犹太人和外邦人，明白吗？因为神如此爱，不仅是犹太人，还有全世界，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好，耶稣教导我们事实上他的直接听众是犹太人，当他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哪条诫命是最大的，他知道他会带来新的诫命。现在看这个，各位，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必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每当有人告诉我，我都会这么问，你做到了吗？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没有人可以说我做到了。好，你说我尽力而为，律法不认可这一点， OK， 对不起，当你把律法降低到你的水准时，你是个真正的反律法主义者。真正的反律法主义者，反律法论，就是敌对律法的。我不反对律法，为着神赐下律法的原因，我支持律法，律法为叫人知罪，我是一致的。我告诉你，如果你以任何方式受到律法的约束，就是在咒诅之下。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无论行了多少，你甚至不必打破它。当你说我站在律法上，就被诅咒。因为律法，仔细听，律法诅咒，只是犯了微小的罪，律法诅咒，因为律法不懂。好，我低下身，明白你已经尽力了。不，你不能玩弄律法。真正的反律法主义是那些传讲你可以遵守律法的人。这是否代表我们抛弃道德，说我们只是随心所欲的活，犯各种奸淫，各样醉酒，各样的不，当然不是。如果这样，那恩典没比律法伟大，不能超过荣耀，一定是某种东西。来自恩典的转变必须由内在开始，但只有当我们在律法上死，才能向神活着。我引用保罗的话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罗马书七章保罗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你说圣经所说的都是指遗文律例、杀死动物、庆祝节日等等。对不起朋友们，当我刚引用罗马书七章时，保罗说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几行之后他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不可贪婪。这是第十条诫命，是十诫中的第十条诫命。这个抓住保罗，保罗说我越是努力不起贪念，结果就是贪心。律法的目的是向人表明他是罪人，明白吗？这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你的脸，对吗？无论你怎么看都是真的，你不能责怪镜子。亲爱的，再拿一面镜子来，这面镜子有许多斑点，许多皱纹，镜子怎么会有皱纹？快拿走，镜子只是一面镜子，你无法更改镜子。如果你发现脸上有斑点或瑕疵，你不能用镜子来清洁你。牧师，我们相信圣洁，我们相信道德，我也是，但我告诉你，来自恩典的道德比你试着谦卑要高得多。你努力要谦卑，你最终变得谦卑，甚至没意识到你是谦卑的，而靠律法你试着谦卑，并且认为自己很谦卑时，你很高兴你很谦卑。你想写一本书叫做《我如何实现谦卑》，知道吗？ 这是为圣洁，我说的是真圣洁。到目前为止明白吗？看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好，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写明了，看这里，看这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写明了。爱如何向我们写明？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我这么说好了，这就是爱。想听神对爱的定义吗？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神，这是律法，乃是神爱我们，这是恩典，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刚才说过，最大的诫命，耶稣自己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在这其中，对吗？即使耶稣给少年官律法，耶稣说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并没有对每个基督徒都这么说，你注意到吗？只对这个家伙，他离开了。遵守律法就是如此，耶稣找到一点让他觉醒。总是这样，你可能对一些律法很熟悉，但其中一些会让你失望。对彼得来说，对保罗来说，不可贪念，这是外在所看不见的。其余的谋杀等等，可以从外在看见，但你知道吗？没人能说你贪心。对吗？同意吗？人看外表，而神看内心。但看看这个，什么是爱？不是说我们爱神，他说的不是律法，但律法说你要尽心尽意爱神，但他说那不是爱，那不是神要从你身上得到的爱，也不是神要你明白的爱。在新约中，这是爱，不是我们爱神，重要的不是你对神的爱，而是神对你的爱才是重点。当圣经说你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你注意到什么？我不够爱神，我不够爱神，我不够爱神，我不够爱神。魔鬼提醒你，你不够爱神。你的朋友，一些好心的朋友说你不够爱神，所以你才不去做，你必须够爱神，你知道吗？当然爱神是美好的，但他告诉我们，除非你先被爱，否则你无法去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嗯，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他爱我们，使我们变得完全，他爱我们进入圣洁，他爱我们进入美好平安，他爱我们，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永远别忘记十字架。这种爱不是我不看你的罪，我假装你没有犯罪，不是的，而是这种爱是看见你的罪，但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一切都除去了。这就是为何你能在公义的根基上为不敬虔的人辩护。接下来是，亲爱的，看见这个吗？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一直往下到往下到这里，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知道神爱你吗？你相信吗？两个不同的问题，你们脑里都知道，但你相信吗？你相信神对我们的爱，神对你的爱吗？我知道，我知道神爱黄牧师，每个人都爱黄牧师，神也爱黄牧师，每个人都爱黄牧师，对吗？可是我，谁会爱我？你可能会想，你可能会想，我知道那个人是被爱的，但是谁会爱我？神爱你，你相信吗？好，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何时很难相信，你都知道，但事情出错时很难相信。当事情变糟，事情出错时不对了，你起床时搞错边了，踢到床头柜或其他地方，然后你开始大叫，喊出来的不是哈利路亚，是其他的，然后你知道 然后你应该，我知道神爱我，我知道神爱我。你必须相信，你必须相信神爱你，好吗？好吗？好，呵呵，所以非常重要，知道并相信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不是我们的爱变为完全，像在钦定本圣经那样，结构就是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中间得以完全。有些译本说在我们中间是人，对吗？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不是像他过去如何，而是他现在在父的右边，以尊贵荣耀为冠冕，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永不会再死。一切荣耀归于耶稣，不是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卑微木匠耶稣，那是荣耀的。他可以医治病人，叫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使死人复活。如果圣经说像他过去一样，我仍然很高兴，但圣经说他现在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必如何。你们都知道我有个教导，我们把运用到疾病缠身的人身上，神在多年前给我这个启示，当他们开始宣告一个接一个打破，耶稣现在在天堂没有糖尿病，所以他如何现在是，我在这世上也如何。他们不停地宣告耶稣没有糖尿病，我在这世上也必如此，我在这世上也必如此。当我第一次讲到时，一位女士胸部有肿块，她应该找医生，肿块已经是确定的，是存在的啊。她不停宣告耶稣你没有肿块，她甚至给我看记录，耶稣如何在她的医疗证明上，耶稣如何我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有肿块吗？他在那里写下耶稣有肿块吗？当他给我看时我笑了，那一周他回去让医生检查，医生找不到肿块。不管是什么，你宣告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必如何，就像耶稣一样。让我告诉你，他很刚强，他也很年轻。圣经说少年时光耀如清晨的甘露， Amen。 他圣洁吗？你也是。他公义吗？你也是。他是否在神无尽的恩惠下？你也是。 Amen。他远高于新冠病毒吗？你也是。我已经学会加上这个，有时我甚至不祷告保护我，只是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我与基督一同坐席，远高于新冠病毒，远胜过一切疾病，远胜过撒旦。我告诉你，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知道诗篇91篇，诗人的梦想是我们的真实，住在隐秘处的，那里的住是坐下，坐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将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今天我们与基督坐在一起，那是隐秘处。
Amen。
所有的祝福开始宣告吧，不要开始求，开始感谢。
Amen。
前几天我去运动通常我在天黑时走一会儿，太阳快下山呢，我去这个自然保护区，我不会告诉你在哪里，希望尽可能的独自运动。太阳快下山，天黑了，刚开始是有点亮，但越来越暗，所以我会做一些间歇性的跑步，我会间歇性跑步，然后走路，走一走，直到我想跑步，我又开始跑步，我会这么做。但当我在这条路上，心里有个声音，外面有个声音告诉我，快跑，里面的声音说，别跑。我的逻辑是跑步比走路好，对吗？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更多，提高心率等等。于是我开始走路，同时也在默想，边走边想。在我散步时尽可能默想，因为我喜爱那个时光。你知道我和主就像亚当在天凉的时候走在伊甸园里一样，所以我默想神的话，背诵一些段落，然后开始默想，像牛反刍一样。我在默想我开始祷告，祷告从我的心里出来。通常在我运动前，我总是祷告，神请保护我免受内在和外在的伤害，并保护我免受伤害。一般性祷告，祷告免于感染，免于伤害、危险等等，比较笼统的祷告。 OK， 祝福我的运动，因为不是我的努力使我健康，而是你的祝福。 Amen. 所以这种祷告 OK， 但这一次当我祷告时，这个祷告出现，父啊，保护我免受蛇的伤害，非常非常罕见。我不记得祷告过保护我免受蛇的伤害，然后我在心里笑，向神做这么好笑的祷告，特别是保护我免受蛇的伤害。这个自然保护区你几乎听不到人的声音，是有蛇，自然保护区里有蛇，我读过，他们说你别去惹他们，他们不会让你遇到，他们知道人走在那里，他们不会去那里，除非你去灌木丛里寻找他们，在丛林里没关系，通常他们不会打扰你，他们是有点害羞的生物。但我说我祷告保护我免受蛇的伤害，天很黑，记住那个声音说快跑，我开始走，我没有跑，因为我知道任何时候你听到外面的声音，里面也有声音，要听里面的声音，魔鬼不在你里面，赞美神，圣灵，神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魔鬼在外面。相信你，所有要说服你投资的声音都来自外部，听这里，这里没有绿灯，不清晰，闪黄灯，等等，闪黄灯表示要等，别试着打破神的红绿灯。姐妹，多祷告，与你爱的人，尤其和你的妻子谈谈。姐妹，绿灯，动。阿妹，于是我学会祷告，声音说走，我走。当我走的时候，我看到出现在我面前的神是我的见证，在路中间有一根树枝，没人和我一起，它看起来像一根树枝，弯曲的树枝。我越来越近，越走越近，直到差不多也许离我约两英尺，我说是一条蛇，因为我能看着三角形图案，是一条毒蛇，因为它有三角形图案，它在发光，三角图案发光，在月光下闪烁。天黑了，好，我说是条蛇，我以为它已经死了，一动也不动，我看着那条蛇，它就停在路中间，好像是在等我。好，我看他好像死了，因为头是扁平的，他倒在那边，我想也许有什么东西或某人杀死他之类的，我不知道，他看起来死了。我绕着他走，绕过去，缓慢小心翼翼的，你知道，然后跑另一边，之后才发现后来有一对男女，好，一对男女过来，我看着他们，哎，下面有一条蛇，我还是以为他死了，让你们知道一下，那里有条蛇。好，知道了。然后蛇转过来非常快，它很快的转过来，然后走上我刚才走的路。我以为它已经死了。女孩尖叫起来，好可怕，她说，而且非常快，她说。我的心好像，我在后面走得很慢，我以为它死了。移动得很快，我能想到的只是我做的祷告。保护我免受蛇的伤害，你能相信我在新加坡讲这个吗？大家以为我们活在野外，所以各国的朋友，新加坡并不是每个高楼里都有蛇 ，OK， 并没有。那天晚上，我梦见那条蛇，我不停感谢主，主，谢谢你救我，主啊，谢谢你救我。你们最好在我一整周预备信息时为我祷告，好吗？你会这么做吗？好 ，Amen。好，让我以此结束。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基于神的爱。由于不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遇到的困难，尤其是在教会里。好，困难、问题、疑虑，我们生命中也有。我们在哪里找到答案？哦，神有答案，是，但神似乎没对我说话。不给我，神是怎么做到的？你想知道怎么做吗？对于你的困难，你的疑惑，你希望神对你说话并给你答案吗？想要吗？在我离开前，我准备告诉你，真的想要吗？ OK， 首先你需要明白，神隐藏许多东西，真理被揭开，实体被揭开，影子的实体在新约中被揭露出来，但是影子在旧约中，许多时候影子具有实体所没有的细节，实体只是告诉你 但你想学更多，要看影子，大祭司的影子，今天的耶稣，我们的大祭司。我告诉我儿子，好，神给我们一幅耶稣在天上作为大祭司的图像，看大祭司的图像。好，大祭司他穿这样的外袍并不代表耶稣就是这样穿，因为这一切都是耶稣真实的内在表现于外，懂吗？换句话说，特别要注意在今天的课程中注意他的胸牌，看到了吗？胸牌。好，更近一点看胸牌，会看见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这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好，注意是什么样的形象，宝石，红宝石、钻石、紫水晶、蓝宝石都在那里，非常珍贵的宝石。圣经说刻在大祭司的心上，心代表爱，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心代表爱，我们如何遵守爱的新诫命，我们必须看着弟兄姐妹在耶稣的心中，明白吗？我们必须在大祭司的心中看到他们，他如何看我们，他如何在爱中带着我们，视为珍宝。同时我们并没失掉自己的个性，爱是独特的，因为每个支派都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宝贵价值是相等，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都非常有价值，每个人都一样，却又独一无二。世上没有相同的指纹，对吗？每个人都如此独特，但他爱我们每个人，不仅是集体的，所以是在他的心上，对吗？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好，回到约翰福音十三章，圣经这么说，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你必须知道那是个大问题，谁背叛我们的主，比方说谁试着破坏这笔交易，你今天会问这个问题，想要答案吗？ Amen。我怎样才能得着，为何我会在某个时间出现这个问题，身体长出这个东西，是我吃的食物，是我睡觉的枕头吗？问题是什么？是什么问题？好，你问主，我要分享奥秘。我希望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吗？啊，你们说的哦，我有注意时间，别担心，我只是在逗你玩。好，门徒彼此对看，有多少人知道当你们互相看着对方时并不是解决方案。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我看着他，他看着他，他看着答案的出处在主，不是吗？所以有一个往下，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这是耶稣所爱的门徒第一次出现。这句话出现在约翰自己的福音书中。约翰知道主爱他。约翰他后来写约翰一书，我们刚才读到，我们已经知道并相信神对我们的爱。约翰真的相信耶稣同样爱他们每个人，甚至加略人犹大，并为他做如此温暖的举动。当耶稣说，你知道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这是为尊贵的客人做的，你拿生菜，你用泡菜包起来，然后你喂你爱的人，对吗？他们是这样做的，你喂你所爱的人是一种尊荣。耶稣拿皮塔饼，他拿鹰嘴豆泥给了犹大，就像他喂养犹大一样，是对尊贵的客人的姿态。圣经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所以不是耶稣特别爱他，是他相信自己被爱。他知道当他写约翰福音时，他写到耶稣所爱的门徒指他自己，他总是专注于此，他不是专注于我们爱神，那是律法，不是我们爱神，而是他爱我们。各位，他就是那个写约翰一书的同一个约翰，他靠在耶稣怀里，对吗？他在耶稣怀里，耶稣爱他。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西门彼得向他示意，西门觉得他与耶稣有距离，就好像他没有感觉到亲近。还有 约翰的名字约翰南在希伯来文是指神的恩典，彼得这名字的意思是石头，就是神写律法的石头，明白吗？我们知道他夸耀自己，如果你往下看本章最后一部分，你会发现他对耶稣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代表那些夸口自己对主的爱的基督徒，他的爱是真诚的，他以为他可以依靠他对主的爱，但是能吗？在那晚结束之前，他三次否认耶稣。但另一个门徒，他不依靠他对主的爱，他依靠主对他的爱。现在回到刚才那边，彼得在心里，因为他依靠他对主的爱，他感到与耶稣有距离。每当你依靠你对主的爱时，你总觉得有距离，不是因为主，是因为你自己，总是怪怪的。你需要依靠一些更牢靠的东西，不可动摇不变的根基就是他对我们的爱。你对他的爱像风一样摇曳，就像那棵随风飘动的树，但他的爱坚定于你，他爱你到底。
Amen.
到极致。阿门。
Amen.
我必须立于不可动摇的耶稣之上，约翰就是如此，而彼得代表了律法，代表相信自己对耶稣的爱的基督徒，不得不向那位依靠耶稣的爱的人示意。给大家看他们当时坐着的样子，他们斜倚在桌子旁，看到了吗？他们的背对着我们，他们斜倚在桌旁。注意，耶稣右边是约翰，看到了吗？他在耶稣的右边，他很容易可以靠在耶稣怀里，而且他也是所有人当中最年轻的，他可以靠在耶稣的怀里，对吗？注意，在左边，耶稣左边是加略人犹大，他在下面做什么？数钱，对吗？钱袋就在那里，对吗？好，请注意，彼得可以问耶稣，耶稣是谁会出卖你，对吗？但是他感觉到距离，他不得不向那个他觉得可以问主的人示意，那是谁？约翰。回到那段经文，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他问主一个问题，主啊是谁呢？然后靠在耶稣的胸膛上，他是这样问的，他不是只问主是谁，他向后靠，他宣告耶稣对他的爱。主是谁？在你问这个问题之前，主是谁？对吗？他得着答案吗？十一节，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他得到答案。各位，扩大版圣经说，他私下问，他是唯一一个知道谁会背叛耶稣的。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最伟大的爱他拒绝了，他是最后一个，当他拒绝的那一刻，撒旦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代表这是他们的习惯。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别忘了这几个字，那时候是夜间了，属灵的角度来说是犹大的夜晚，那是个永远不会天亮的夜晚，他在夜间出去，懂吗？各样的人自称跟随耶稣，但从未得救，有些人甚至会出卖他，背叛他，但有一个人靠在耶稣的胸怀。我讲这个的原因是想鼓励你真正成为靠在耶稣胸怀的人。阿们。好，再回来看大祭司。 OK， 曾经我要用这个故事来结束。大卫的一生中曾有一段时间，当大卫和他的手下一起出去了，在喜格拉城，他的妻子和手下的妻子与孩子都在那里，他们都被俘虏。很快来看故事， 他们都被扣为人质，没有人死，他们被扣为人质啊。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想象一下，新造教会人想用石头砸平约瑟，约瑟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Amen。黄牧师捡起最大的一块石头，林牧师拿起他的哑铃。但是约瑟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看这个，然后他说，大卫对祭司亚比亚他说，那时的祭司是亚比亚他，不再是亚伦，因为亚伦活在几百年前摩西时代，他是祭司。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以弗德是这个一部分，加上大祭司的胸牌。他说，请将以弗德拿过来。好，各位，我要给大家看这个，很快的。他说啊，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做一个决断的胸牌。好，钦定本圣经说，审判的胸牌呈现错误的图像。神不是把你放在耶稣的心上来审判你，是 Mishpah 这个字也用于做出决定。他们使用胸牌，使用胸牌来做决定。神说，往下，乌灵和土明，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乌灵的意思是亮光，复数形式，土明的意思是完全。乌灵以 Aleph 开头，土明以 Tav 开头， Aleph Tav。 听到我说的吗？我不做解释，很快往下。好，所以亮光和完全在大祭司的胸牌上用于做出决定，说未做决定。每当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进攻吗？我们要进攻吗？好，回到大卫的故事。大卫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追赶这个字是 Radav 说 Radav。 OK， Radav 是这么拼的啊，别忘了，这就像古中文从右读到左，希伯来文从右读到左， Resh Dalek Pay， 这是 Pay 长形式，还有个缩写的 Pay。 Radav 的意思是追赶。神说什么？回到这节经文，神说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这发生在大卫身上吗？是，大卫和他的手下追上去，他们把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找回来，一个都没有丢。不仅如此，他们还夺得敌人的所有战利品。哈利路亚，明白吗？可是大卫怎么把以弗德带到这里来？大祭司以弗德这部分，神请对我说话，我该不该去追他们？神如何回答他？好，根据犹太人的著作，好，与我的灵一同见证，许多人说胸牌里有一块石头，如果你拿出这个，黑色表示不，白色表示好。多希望我们能如此做决定，我应该去哪所学校，如果要我去这所大学，要抽出黑色，不，如果要我去这里，我抽出白色，是白色的，你知道，别那样做好吗？这些都是预表，是外在形式，显明属灵真理。但我想要你看见的是，当你看着他爱的心，就会知道如何做决定。我要说的是，请注意，在犹大之前，对不起，在约翰问这个问题之前，主是谁？他依靠耶稣的爱。每当你向主祷告时，无论是寻求指引，你知道想要智慧，或者你只是想让神为你做点什么，保护我免受蛇的侵害，我要给你这五个字，是主给我的恩典的五个字。但别机械式的做， OK， 不要像变魔术一样做，事实并非如此。但让他表达你的心，试着把它加到你的祷告中，只因你爱我。天父，你能为我做这事吗？你能医治我的身体吗？只因你爱我。你的信心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行。为何现在你像约翰一样，在他求问前，他依靠耶稣对他的爱，他依靠耶稣对他的爱，他依靠的不是他对主的爱，而是主对他的爱。所以开始祷告， Amen， 问问题，主，我想知道这件事，我应该做这个还是那个，我应该去这里还是去那里，主，求你对我说话，只因你爱我。改变整个角度，不要只是机械化的说，发自内心说，只因你爱我。 他就这个给我，为了要给你。阿妹。所以神说要追赶，对了，大卫当时是怎么看的？然后有这个，这是见证了我想的，神像啊，打字机一样打字，某个字会发光，噗 ，OK， 想看吗？贾斯汀对这个很兴奋。好，再看这个，还是 Rodolf 这个字 ，Rash Darley Pay， 对吗？这是 Pay 的长形式 ，Pay 有个缩写形式 Rodolf。好，所有字母都写在12个支派上。好，看这个，就是如此运作的。大卫看看亚比亚他看祭司做决定的胸牌 ，Rash 来自吕便，Darley来自犹呼大犹大 ，Pay 来自以法莲的缩写 ，Radav， 这就是神说话的方式 ，Rash Darley Pay 追赶。懂了吗？能有如此的引导是不是很美好？但我想说的是，即使是当时对王的引导，对祭司，对于先知来说，就是要看大祭司的心。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我们每个人，甚至批评你的人，那些批评我的人，我是如何看他们的，在我主耶稣的心中是宝贵的。我跟牧师也是这样说的，我怎么称呼他们？耶稣胸牌上的那个，耶稣的心上，我看他们是宝贵的。如果他们对神是宝贵的，对我也是宝贵的。主爱他们，我也爱他们。我对他们没有不饶恕，我没有苦读。Amen。你必须把神的百姓视为宝贵。当你这么做，奇妙的事就发生。把神的百姓看为宝贵，把你的孩子和你的妻子看为宝贵，尽管他们有失败还软弱，以主看他们的方式看待他们，他看他们为宝贵、可爱、美丽的。为什么？他的意在他们身上。阿们。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当你求问他是某个问题，想要智慧，需要方向。首先确保你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恨，或者看着某人，这家伙是个流氓，他连一块石头都算不上。好，你不能那样好吗？如果主爱你，尽管你胡说八道，好，他爱你，所以做一样的事，把他们看作是宝贵的，感谢神。然后那牧师他们还在批评我，让主来处理，这对你来说是什么？你跟随主，专注于主，人会尽力让你的眼目远离那个方向。如果我跑得很快，错过主对我说的话，我会踩到那家伙。我喜爱在跑步时踩到树枝，踩断他们。如果我看见一个树枝，我会故意跑上去踩断，哦，感觉很好。好，我会这么做的。OK， 但不要那样做。Amen。OK， 好。首先要看每个人，他的儿女都是宝贵的。在他胸牌中，今天耶稣的心 ，Amen。第二，当你问他时，说主，只因你爱我，你能帮助我吗？主，求你给我答案，你的智慧，只因你爱我 ，Amen。依靠他的爱，这叫做运用他的爱，他喜爱被你运用。我告诉你，他喜爱被你所用。当有人来运用他的能力时，他会停下来说，许多人触摸他，但运用他能力的人是谁？谁使用了这能力？女儿，平平安安的去吧，他喜爱被你所用，因为他是如此丰满，如此充满爱，如此良善。当人试着供应自己时，他很伤心，因他拥有一切供应。我的时间到了，赞美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Amen。 赞美主。如果你从未相信基督，请和我一起祷告。朋友们，你不确定你的罪是否已得赦，听着，如果你想领受公义的恩赐，是时候这么做了。 Amen。 和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 我宣告，再说一遍，亲爱的天父，我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相信基督为我的罪死，因他爱我，为我舍己。第三天，父神，你让他从死里复活，他现在在你的右边，因为你荣耀他，请用你的圣灵施洗并充满我。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奉耶稣的名， Amen。 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你现在是至高神的孩子，神是你的父，你现在与基督同坐， Amen。 继续来教会，继续听神的话，继续在神的话语的水中得洁净， Amen。 站起来各位， Amen。 他会看顾供应你，只因他爱你，在接下来一周， Amen。 主的脸对你微笑，愿主祝福你，有亚伯拉罕父的福，生命记28章的福，使你得着一切天上属灵的祝福。主保守你，保护你，看顾你，在本周远离一切伤害，每个危险，使所有弯曲之处变为笔直，且没有蛇。主对你和你所爱的人微笑，并赐给你和你所爱的他的 shalom 平安，奉主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神祝福你。